Thank you.约翰福音十四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三节。约翰福音十四章第一节读到第三节。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
好，这是主耶稣对门徒说的话。他就说他去是为我们预备地方去，预备好了地方还要接我们到他那里去，他在哪里我们也要在他那里。啊，这就是主的应许。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我们上两次我们交通，一个就是我们需要有一个圣洁的生活。为什么？因为我们要等候主的再来。那么主的再来，主就应许了我们，他来预备地方，预备好了，那就接我们到哪里去。那也就是说，每一个基督徒将来不是留在这个地上，是要接我们到他那里去。他在哪里，我们就在哪里。因此主耶稣要来接我们到他那里去，这就一定有一个他什么时候来接我们，他什么时候来接我们，那就是主再来他还要再来。那么这个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主耶稣也告诉我们他要来。那么我们再读一点圣经，请我们来读马太福音。16章27节，啊，就读这一节。
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
好了，这是主耶稣说的，他要在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那也就是说，主耶稣来要接我们到他那里去的时候，还有一件事情要做，就是按照我们每个人的行为要报应我们，就是他来的时候要做的事情。也就是基督徒要接受主的审判，主是要接我们到他那里去，但是到他那里去有一件事情，就是要审判我们。所以上一周我们交通，我们要有圣洁的生活；再上一周我们交通，我们要有义的行为，好的行为，因为我们要接受主的审判。关于主的审判，我们还有两处的圣经，我们要读一读。那就说到主耶稣。我们现在读罗马书，我们请读14章，罗马书的14章。第10节读到12节，10节到12节。
你这个人为什么论断弟兄呢？又为什么轻看弟兄呢？因为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经上写着，主说，我凭着我的永生启示，万系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向我承认。这样看来，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
好了，这是对写罗马书，这是对基督徒讲的，我们个人会要把自己的事情在神面前怎么样说明。那就是见什么时候说明，见主耶稣的时候，主耶稣再来，刚刚说要按照我们个人的行为报应我们，怎么报应法，那就要问我们每一件事情你在主面前要做交代哦。如果你做得好，当然就不用交代了，主会赏赐你。你做得不好，你不圣洁，你很多不义的行为，那么这个事情只会问你，你要交代。我们再读一处圣经，我们来读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节，第十节，
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
好了，那就是哥林多，保罗写个哥林多教会，那是写个基督徒的，好不好？我们每个人都要站在基督的台前，按照我们的行为，或善或恶来受报。啊，这是圣经的真理，就是主耶稣一定要再来，他去为我们预备地方去。那么我们今天自己要预备，上次我们已经交通了，我们应该有好行为，有圣洁的生活，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情，这是圣经里告诉我们。因为有一天我们要站在主的面前，主耶稣是对我们每个基督徒要审判，而且我们还必须在他的面前说明，把自己的事情要说明，主会来问我们。好，因此主什么时候来啊？现在我们今天要想交通，什么时候主来？现在看见大家在我们这个疫情的时候，有好多传道人那些牧师在这里讲，主耶稣就马上快来了啊啊。那么到底圣经是怎么讲？主耶稣一定要来。主在说这个话的时候，在约翰福音十四章说这个话的时候，这是在2000年前了，好不好？那这2000年都还没有来，那他来不来？我们的相信他一定要来，但是什么时候来啊？现在就有一个问题了，他什么时候来啊？那么今天我们要交通，就是主什么时候来。现在我们来读一处圣经，我们来读马太福音24章，第三节啊，我们先读第三节，好吧？好。
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地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
好，你看， 门徒当时问主耶稣，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啊，门徒要问，主耶稣什么时候有世界的末了就到了。那么在24章，我们再读一读第十四节。
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
好了，也就是说，第一个福音要传遍。为什么2000年主都没有来？因为好多人还没有听到福音，啊，福音还没有传出去。那么我们最近在读《使徒行传》，我们知道福音先是传在耶路撒冷，以后要传到外邦，那么以后我们这些外邦的人才听见福音。那么传福音要时间嘛，所以这2000多年呢还在传福音，有许多人还没有得救，有的地方还没有福音还没有传遍，所以末期还没有到啊。好，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一个预兆，那就是这个马太福音的24章15节，我们要读到21节，15节到21节。
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在房上的，不要下来拿家里的东西，在田里的，也不要回去取衣裳。当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你们应当祈求，叫你们逃走的时候不遇见冬天或是安息日。那时。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必没有。
好了，主耶稣在这里说了，因为但以理这卷书里面讲了，有一个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这个行毁坏可憎的，就是圣经里说的是一个敌基督的。他要站在圣地，就是耶路撒冷，也就是他要带兵去打耶路撒冷。所以16节就讲在犹太的要逃，没有说在加拿大的，没有说在亚洲的，乃是说在犹太的要逃啊。这里说到都是在犹太的，而且特别说到安息日。20节，你们应当祈求，叫你们逃走的时候不遇见冬天或是安息日。为什么？犹太人守摩西律法，要守安息日，所以这个时候在犹太，就是以色列国啊，那个地方有一个大灾难，有人带兵要去打他们，他们就要逃啊。这个叫做大灾难，就是21节。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并没有。这个大灾难是指说，主要是在犹太，就是现在的这个耶路撒冷啊，他的这个以色列国，他的这个范围里面有一场战争要打，他们要逃难。主耶稣把这个叫做大灾难，现在还没有到。所以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看见一件事情？现在以色列这个国家，好不好？很多国家对他都是敌对的，很多国家啊敌对的，但是现在还没有带兵去打他，到了时候一定要带兵去打。所以今天我们从圣经来看，主耶稣来的时候， 一定先有一场灾难，有一场战争要打，在哪里打？在以色列这个国家打，以色列这个国家的人就要逃难，好不好？而且他们要祈求不要遇见安息日，为什么？因为安息日他们不能走，他们走路有限，这不是摩西，他们是按照摩西律法自己定了一个，大概只能走几十里路，就不能走了，那个追兵就上来了嘛，你不能走，当然就把你杀掉了，好不好？啊，这个就是有一场战争要打，那么这场战争打就叫大灾难，主耶稣把它叫做大灾难。那么这个大灾难的时候是末期，主耶稣就降临在哪里？在橄榄山来拯救以色列人，好不好？啊，圣灵就告诉我们，主耶稣要降临到橄榄山来拯救以色列人，这个我们也说一点旧约圣经。请我们来读撒迦利亚书旧约圣经的撒迦利亚书十四章第一节我们读到第五节，一节到五节。
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你的财物必被掳掠
抢掠，
必被抢掠，在你中间分散，因为我必聚集万国与耶路撒冷征战，城必被攻取，房屋被抢夺，妇女被玷污，城中的民一半被掳去，剩下的民仍在城中不自剪除。那时耶和华必出去与那些国征战，好像从前征战一样，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这山必从中间分裂，自东自西成为极大的谷，山的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你们要从我这山的谷中逃跑，因为山谷必沿到亚萨，你们逃跑犹如犹大王乌西亚年间的人逃避大地震一样，耶和华我的神必降临，有一切圣者同来。
好，这一段圣经我们都曾经读过的，这里是预言，预言有万国，有一天万国就是所有的国家都要来打以色列，好吧？现在还没有，但是那一天一定要到，也就是马太福音24章刚刚我们读的，好不好？有一个敌基督的要出来，他要带兵去打以色列，很多国家要跟他一起打以色列。以色列这个国家，他不同的地方，他就是要遵守摩西律法，跟一般人的不同。现在加拿大不要遵守摩西律法，但是以色列人他一定按照摩西律法，所以他就按照摩西律法来做。是你看在六日战争，他就把整个的耶路撒冷他都夺过去了，好吧？本来按照这个安排是耶路撒冷要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给以色列，一部分是给阿拉伯人的，但是他在六日战争他就把整个耶路撒冷都夺过去了，现在耶路撒冷都在他的手里，好不好？这里说到万国跟耶路撒冷征战，那不是一个国两个国，那就是所有的国家都包括在里头，那个时候都要去打他们。第三节，那时耶和华必出去与那些国征战。那么这个时候以色列人被打的时候，万国要打的时候，谁来拯救他？神来拯救他。 因为只有他的祖先亚伯拉罕和神立了约，所以神要去拯救他。神怎么拯救法呢？那就第四节，那时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这个有脚啊，那就是指着神没有脚，对不对？神是灵，只有神有脚啊，主耶稣有脚。主耶稣复活以后不是有身体吗？复活的身体吗？还给他的门徒看见吗？他问他们，你们给我一片烧鱼，他也吃掉了吗？所以主耶稣他降临的时候，他有复活的身体，就是灵体，有手有脚，他的脚要站在橄榄山上。就是说主耶稣降临第一个目的在橄榄山，要打，要攻打那些来攻打以色列的人啊，这场战争是主来拯救他们。当主的脚一站在橄榄山，橄榄山就分裂了，一半像北挪移，一半像南挪移，就是从东到西就是一个很深的谷，这个谷一直通到亚撒，就是通到地中海。以色列人从哪里跑？就从这谷里面就逃跑了。如果他们不在这个谷里面，他们在外面，那个敌人就以枪炮就可以把他们打死。但是主耶稣的脚一站在橄榄山，橄榄山就分裂了。那么我们怎么知道这里是说的耶和华降临是说的他的脚要站在橄榄山，橄榄山就分裂了。所以现在就在橄榄山，科学家一直放了一些仪器做什么？就是来检查到底分没分裂，好不好？什么时候分裂啊？现在就在等这个，好不好？啊，什么时候分裂？现在不会，因为主耶稣还没降临。主的降临是降临在橄榄山。我们怎么知道主耶稣降临在橄榄山？就请你再读一点圣经，《使徒行传》第一章。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六节，我们读到十二节。
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当下门徒从那里回耶路撒冷去。
好，这里告诉我们，主耶稣复活以后有四十天向门徒显现，然后和门徒分离。从什么时候分开？就是橄榄山，看到没有？主耶稣从橄榄山升天了，然后门徒从橄榄山就回耶路撒冷去聚会了。啊，所以这里他就说了一个，天使就告诉他们，啊，十一节，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上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么怎样来。意思就是说，他是从橄榄山给你们分裂的、分开的，对不对？从橄榄山他升天了，他怎样来，他还要在橄榄山，好不好？他怎样去，还要怎样来？他是从橄榄山上去的，他来也要脚站在橄榄山上，好不好？就是主耶稣再来，还要在橄榄山，在地上，在橄榄山。橄榄山做什么？来拯救以色列人。因为那个时候正在打一场战争，啊，来拯救他们。这就是告诉我们，主耶稣来 到地上的时候，他是降临在橄榄山上，因为他是从橄榄山升上去的，所以他来的时候也是到橄榄山。现在我们再读一处圣经，就是罗马书十一章二十五节。读到二十六节，十一章罗马书。
弟兄们，我不愿你们不知道这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性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如经上所记，必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
好，这个就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但是外邦人的数目要怎么样？要填满。今天外邦人的数目还没有填满，福音还没有传遍到地极，所以这场战争还没有打。这场战争如果一打了以后，主耶稣就会降临到橄榄山拯救他们。这个时候以色列全家都怎么样？都要得救，就是剩下的以色列人，主耶稣降临的时候，他们就看见敌人正是拿枪对着我们要把我们打死，但是你一降临到橄榄山，橄榄山就分裂了，我们就从里头逃跑了。所以他们一看见谁来拯救我们的，谁的脚站在橄榄山上，他们再把撒迦利亚书一对照，他们因为以色列人都要读撒迦利亚书的，好不好？这个就是主耶稣，主耶稣一降临在橄榄山，橄榄山就分裂了，以色列人就从那里逃跑了。这些逃跑的以色列人看见谁来拯救他们？耶稣。所以全家得救，就是他们都要信耶稣了。就是原来是你，我们的祖先把你钉十字架，现在是你降临来拯救我们，好不好？好，这个就是说主耶稣什么要来降临，最后是降临到橄榄山。这弟兄姊妹，主耶稣在脚站在橄榄山以前，圣经里告诉我们，主耶稣还先降临到半空。啊，这个又请我们读一书圣经，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十五节到十八节。
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人之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灵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你们就要与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
哦，你们看看这里是说到十六节，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十七节，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着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哪里啊？云里啊。所以基督徒到主降临的时候，主是先降临在半空，因为主耶稣现在在哪里啊？主耶稣是坐在父神的右边，在三层天上坐在父的右边，所以主降临的时候从父的右边先降临到半空。半空的时候所有的基督徒都要到半空，死了的基督徒要先复活，好不好？啊，很多死了的基督徒他们都要先复活到了半空，然后活的基督徒还没有死的基督徒身体就改变了， 也到半空，好不好？我们都在半空建筑，建筑做什么？刚刚讲了，那就是审判基督徒了，好不好？刚刚我们不是讲了吗？主耶稣讲了吗？两处啊，圣经里保罗在那里说到，啊，一处是说，我们个人要把自己的事情向主说明，按照我们的善恶的行为来报应我们，啊，这是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啊，所以半空是审判基督徒的地方，我们都要在那里接受审判。好，这就是主降临，不是现在。审判基督徒审判完了以后，然后主耶稣就降临到地上来拯救以色列人。那个时候地上正在打一场战争，好不好？拯救以色列人。所以什么时候？到底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好，我们又来读一处圣经，请我们再读马太福音的24章。36节，好不好？哦，我们就读这一个，36节。马太福音24章36节。
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
好，主耶稣要降临的那个日子，这里说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请我们注意啊，这是两个，一个日子就是哪一天，时辰就是几点钟啊，在希腊文哪一天几点钟，主耶稣都不知道，天使也不知道，只有父知道。啊，请我们注意啊，不是说完全不知道，只是哪一天几点钟不知道，神安排的。因此圣经里告诉我们，主耶稣到底什么时候来，第一个，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到天下，好不好？然后末期才到。啊，末期一定有一个是限度的。第二个就是有一场战争一定要打，好不好？啊，那就是大灾难。啊啊，但是主耶稣降临是哪一天几点钟不知道，神知道。那么圣经里还有一处告诉我们，我们请读读启示录16章。启示录16章12节，我们读到16节，括号里头要读啊。
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尤弗拉底大河上，河水就干了，要给那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预备道路。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好像青蛙，从龙口、兽口并假先知的口中出来。他们本是魔鬼的灵，鬼魔的灵，施行歧视，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叫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征战。看哪，我来像贼一那样，像贼一样，那紧紧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人见他羞耻的，有福了。那三个鬼魔便叫众王聚集在一处，希伯来话叫做哈米吉多顿。
好了，你看这里就是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幼法拉底河，也有的圣经也叫伯拉达河。幼法拉底河在什么地方我们都知道，好不好？那就是在伊拉克那一边。那么当时这个河水要干了啊，让许多军队越过那个河来打以色列，好不好？他们要带兵打以色列，就是刚刚我们读的撒迦利亚书，万国要打以色列。这是幼法拉底河，也就是伯拉大河的水要干， 他们要去打以色列。你看第十四节，他们本是鬼魔的灵施行奇事，除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叫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征战。这个征战就是撒加利亚书说的那个征战，他们要去打啊。所以最后那个战争叫做第十六节，希伯来话叫做哈米杰多顿。你知道你去看地图啊，就有一个地点在以色列这个国家里面，有一个地方叫哈米杰多顿，哈米杰多顿叫做米杰多，好吧？哈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山，啊，哈就是山，米杰多山区的地方，军队都可以到那个地方，他们就是打以色列。好，就在这个时候，十五节。看了我来像贼一样，主耶稣就讲话了。这个时候这场战争也打了，主耶稣来就像贼一样。那警醒看守衣服，衣服在圣经里是代表我们基督徒的好行为。所以我们如果你是一个主耶稣来的时候我们有好行为，免得持身而行见他羞耻的就有福了。所以这里说主耶稣什么时候说这句话，就是第六位天使倒碗，把第六碗倒下来的时候，主耶稣就说了这样的话，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主耶稣要降临了。但是哪一天几点钟不知道，但是时代知道，就是这场战争一打，主耶稣就要降临。也就是说万国打以色列的时候主耶稣就降临，现在没有。因此现在有很多人在那里讲，我们主耶稣马上就要来了，就是我们就在等候大战呢，我们这个疫情一过主就来，或者疫情中间主就来，这都没有圣经的根据。圣经的根据一定是第六晚，好不好？第六晚之前，这里就已经告诉我们读圣经就有一场战争要打，叫做大灾难，就是万国要来打以色列，现在还没有。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也知道圣经里告诉我们，在但以理书第九章告诉我们，以色列人他们还要修一个圣殿，现在没有圣殿。现在你看见以色列人他有个西墙，也叫哭墙，那个地方我去看过，好不好？他们就在那里墙那里靠着墙在那里流泪悔改自己的罪，就等候他们就希望能够建一个圣殿。以色列人现在没有圣殿，说明他们没有办法建赎自己的罪。他们赎罪的办法不是信耶稣，而是用牛羊的血，献牛羊的血。现在他没有圣殿，他们不能献祭所以就等这个时候。如果按照圣经来看，就是一定要有一场大灾难，也就是说有一个敌基督的要带兵去打以色列，万国要和他一起去打。好，那么时间是什么时候？第六晚，好吧，第六晚。我们知道我们最近在读，我们是说到我们现在是在第六印的时候，有七个印，六印完了就是七印，七印以后有七号，七号以后就有七碗，直到六碗的时候主耶稣就来了这个时间可能很快，不知道，好不好但是我们只能跟弟兄姊妹交通，就是主耶稣什么时候来，应该是在到第六晚的时候，但是这以前一定有一场战争要打，就是万国都要打以色列，主耶稣才降临。主耶稣降临的时候是先降临到半空，先把基督徒审判完了。那么基督徒审判我们的时候，圣经里就说到得胜的基督徒我们就和主耶稣一同作王一千年，就是千年国度 啊，这个我们再读一书是启示录第二十章。第四节我们读到第六节。
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之道被斩者的灵魂，和那没有拜过兽与兽像，也没有在轭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
魂原来没有灵，是魂，
也没有在轭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这是头一次的复活，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只等那1000年完了，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
好，就是得胜的基督徒要和主耶稣一同作王，怎么样？1000年。好，就是千年国度了。那么不得胜的基督徒怎么办呢？好，那就请你读一书圣经，马太福音22章。马太福音22章。11节读到14节。
王进来观看宾客，见那里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就对他说：“朋友，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那人无言可答。于是王对使唤的人说：“捆起他的手脚来，把他丢在外面的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因为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
这个就是主耶稣要观看所有的基督徒。这里有一个人没有穿礼服，礼服就是代表我的好行为。也是上一周我们讲了，你圣不圣洁，你的行为圣不圣洁，你听不听圣灵的。如果你不听，你就没有好行为，就是没有礼服。没有礼服的基督徒怎么办？就要捆起你的手脚来，把你丢在外面的黑暗里。什么叫做外面黑暗里？就是千年国度的外面还有一个地方是黑暗的地方。手脚捆起来做什么？因为你现在手脚太自由了，好不好？你今天想玩手机你就玩手机，你的手太自由了。你想到哪里去你就开个车到哪里去，太自由了。所以到那一天，那1000年里面，你的手脚就自愿把它捆起来。什么意思？就是我不再自由了，主啊，我要悔改，这1000年我不能和你一同作王1000年，我就在黑暗里头天天悔改1000年，好不好？我的手脚捆起来了，手就不敢随便做了，脚也不敢随便走了，那就是没有礼服的。所以说被招的多，看到没有？这是指的基督团，选上的怎么样？少，好吧？那就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讲了，没有礼服。那么关于礼服，最后我们可以读一书圣经，启示录的19章。第7节，我们读到第8节。启示录第19章7节到8节。
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
最后一句话，什么叫做细麻衣？ 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就是你有好行为。刚刚那个马太福音二十二章的这个人没有好行为，他没有礼服嘛，好不好？婚宴上一定要穿礼服。你看这个启示录的十九章就是婚宴了，羔羊婚宴。那得胜的基督徒，你就有礼服，因为你有光明洁白的什么洗马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什么义。所以我们最近就在读圣经，一个基督徒我们要有圣洁的生活啊，我们要有义的行为啊，因为我们是盐，我们是光啊，要顺服圣灵的带领，听圣灵的话啊，这样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在他的宝座前受审判的时候，圣经里就告诉我们，我们就有光明洁白的什么洗马衣，这样我们就和主耶稣一同走往一千年，好吧？好，感谢主。现在我们就交通主什么时候来啊？先到哪里？半空，所有的基督徒都到半空，地上就没有，不再有基督徒了啊。所以在马太福音二十五章，那个绵羊和山羊都不是基督徒，好吧？因为基督徒已经被提到半空了，地上没有基督徒，那都是外邦人，没有信主的人，有绵羊和山羊的区别。好，我想我先今天就交通到这里，好，看看弟兄姊妹有什么教导，请讲。
我有一个问题，在启示录刚才第二十章，我们读第四节和第六节的时候，这里提到，为神知道被斩者的魂和那没有拜过兽与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他印记之人的魂，这是不是两种人？
这里是说到历代以来的，好不好？历代以来，你看
历代以来的，
对，第四节我又看见几个宝座，原文不是几个宝座，那是宝座的复数，这个宝座啊 throne 加了一个 s， 就是多，很多宝座，应该不是几个，很多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并有审判的权柄给他们。我又看见那些因为跟耶稣做见证并未深知道被斩者的魂，就是历代以来为主殉代的，好不好？
那这个应该就是得胜者。
那当然了，所有什么的为主寻道的嘛，好吧。
然后他后半句是和没有拜过兽与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他印记之人的魂。
好，
这就是
这个就是末了这个时代，敌基督的出来了，好不好？啊，那就很多不拜他，那就是十三章启示录十三章，好吧？那里就说的，好不好？
所以实际上这里头讲到的两类人，一个是过去的人为主殉道的，
历代的，
一个是到现在还在的人，
对，
只是没有受额上和
不，就敌基督出来了以后，现在敌基督还没有出来
那么这些人呢，他们复活，
就是对，
那这个所有没有受印记的，都是基督徒，
都是。
还是都是得胜者，
都是指的基督徒的得胜者了。
Okay，
因为那个时候啊，你就启示录十三章，所有的人都要拜他，好不好？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所有的基督徒，不管得胜不得胜的，都不会受的印记吗？
就是在那个时候受出来以后，你受不受他的印记？我们来读一点圣经，好不好？请你来读启示录的十三章。好，启示录十三章我们多读一点，我们从第一节吧。好，我们读到十节，一节到十节。
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有十角七头，在十角上带着十个冠冕，七头上有亵渎的名号。我所看见的兽形状像豹，脚像熊的脚，口像狮子的口。那龙将自己的能力、座位和大权柄 都给了他。我看见兽的七头中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那死伤却医好了，全地的人都稀奇，跟从那兽，又拜那龙，因为他将自己的权柄给了兽，也拜兽说，谁能比这兽，谁能与他交战呢？又赐给他说夸大亵渎的话的口，又有权柄赐给他，可以任意而行42个月。兽就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亵渎神的名，并他的帐幕，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又任凭他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也把权柄赐给他，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掳掠的人必被掳掠，用刀杀人的必被刀杀，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在此。
好，好不好？
所以在羔羊生命册上的人才不会受这个印记，除了这些人以外的人都会受印记。
对，
或者换句话说，基督徒不会受印记。
这里说圣徒的忍耐就在这里，这里不但指到基督徒，也要指到以色列人，因为他用圣徒两个字。
嗯，
好不好？
所以他不单只是得胜的基督徒，
哎，对的，
包括了失败的基督徒，
哎，还有以色列人，
还有以色列人，
哎，他不怕他。
那么这些失败的基督徒也没有受印记，所以当时在我们读到20章的时候，复活的人里头有失败的基督徒。
嗯，对，那个时候有失败的基督徒。
好，那么在哥林多前书第15章，号筒摩斯吹响的时候，所有的基督徒已经复活了，也就是说，包括了这个失败的基督徒一起复活的。
哎，复活是要复活。
那么在复活的时候，实际上是不是就是第7号的时候？
我们说复活是主耶稣降临到半空的时候。
嗯，
所有死了的基督徒都要复活，
那就是第7号的时候嘛。
对对对，
因为在刚才我们读我们就是。哥林多前书第15章的时候，
嗯，
讲到号筒
末次
吹
响
的时候，所以那个号筒末次是就是第7号的时候。
嗯，你说哪个第7号？我就说
就是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哥林多前书第15章的那一节经文，讲我们读一下也是。
哎，他所有的都要复活。好，我们可以读读哥林多前书15章。
第52节。
嗯，
就在一刹时，霎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使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
所以在这个时候，实际上是不管得胜的不得胜的基督徒都一起复活了。
这里还不是说到基督徒的问题，是所有的人的问题了。号筒末次吹响嘛，你看最后啊，那就说53节，必朽坏的变成不朽坏的，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那是所有的人哦，好不好？这个还不是指到基督徒了。
那这是第7号的时候，所有人都复活吗？
就是第7号。
这不是刚才讲的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
啊？这个号筒末次吹响还不是7号，不是按照我们那个7号的号，好吧？
这是另外一
件事情，那是死人都要复活，好吧？
所以在这里头，实际上是指的第二次死人复活了，因为我们刚才读启示录第二章，
那个不同的是吧？
启示录第二
章20章里面，最后死人要复活，有一个白色
大
宝座，
两次的复活，第一次的是我们刚才讲额上和手上没有受印记的人复活，
嗯，
啊，我们刚才也解释了，就是指得胜的基督徒和不得胜的基督徒，包括以色列人在内，是在第一次复活的时候，也就是说启示录第20章的时候那一次复活了。
嗯，
那么在末次号筒吹响的时候，是指没有信主的人也复活？
哎，对，都要复活。
所以末次号筒吹响的时候是指7号以后还有一次复活？
对对对，那么这个第24章嘛，第24章有个白色大宝座嘛。
嗯，
啊，你我们来读24章嘛，好吧？11节，我们要读到15节，啊，把它读完，11节读到15节。
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 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件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名字没有记在这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
好不好？这是所有的人，
这是没问题。那刚才问题，如果再回到前面第六节的地方，这是启示录第二十章第六节。
对，
这是在头一次复活，那么也就是刚才我们说了，包括得胜的基督徒、不得胜的基督徒和以色列人，他们复活了之后，问题是第六节讲到。这些复活的在头一次复活的有份了，圣洁了，第二次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所以
这个要弄清楚了，这个复活里面包括基督徒，得胜的基督徒、不得胜的基督徒都复活了，但是不是说所有的基督徒都和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
在第六节讲的是他们都要一同作王一千年。
对，但是你一定要看前面，他们有没有受过印记？
所有
还有前面一个，还有历代以来为主耶稣做见证。
对。
啊，他们被杀了，他们为殉道了。
这些是得胜的，没问题。
啊，那么没有殉道的也复活了，好不好？
对。
好，那么这一批人。不一定都是得胜的，好不好？基督徒有两批，啊，你说吧。
所以我理解的是，那个启示录第十三章里边，他写着的那个第十节，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在此，也就是说，掳掠的和不被掳掠的，就是说，基督徒，如果你受了记印了，那就做不了王了。是不是一千年王的那个机会就
基督徒不应该受印记的，
对，不应该受。
但是他这边要是圣徒要忍耐和信心啊，那些基督徒可能是假冒伪善的，或者是没有是没有忍耐心和信心。那他为什么在到二十章第四节的时候，他写着的是要可以和王做一起做王啊？
所以在这里有一个问题，我想我们可能需要再有一点思考。
所以那个哥林多前书的那个是最后，就是千年国度以后的，最后的号角是千年国度以后的。
那这样解释也可以，没有问题。就是说那个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不是指第七号的时候，而是指了哈米奇多顿大战之后，因为哈米奇多顿大战是在第六晚的时候，是发生在第七号之后的。哈米奇多顿大战之后才会有所有的人被带到白色大宝座面前的审判。那个时候实际上按理说哈米奇多顿大战的时候已经地上已经没有基督徒了，所以基督徒应该在那之前被提了，那就不存在一个之后有复活被提的问题。
那个基督徒被提是在天堂龙应该第四章就被提。
我们先不说提撒罗尼迦，我们说复活的时候是在什么号之间还是晚之间？如果按提撒罗尼迦说的话，这个没问题的。
就是
基督降到半空的时候被提，那么降到半空的时候没有发生大战，
对，
号筒吹响了没有？
哦，那这个时间这个要把它弄清楚
啊。
主耶稣降临到半空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半空把基督徒审判完了，他马上就降临到地上了，地上已经在打仗了。
对，他降到地上之前还有一千年的时间。
哪里？
就是主耶稣降到半空审判完了之后。
没有没有没有。
得胜的基督徒要。
主耶稣降临到半空，
对，
基督徒到了半空，对不对？
对，
就接受主的审判，
对。
然后基督徒就有两种，
对，
一批会和主耶稣一同作王一千年，
对，
一批就到黑暗里头哀哭切齿了。
所以这时候千年国还没有开始，
马上主耶稣要把以色列人审判了以后，到 审判以色列人，把以色列人拯救以后，还要是审判绵羊和山羊。
那是他继续往下降，降到橄榄山的时候才
救以色列人。对，主耶稣审判基督徒在半空，不要一千年的审判，很快
完了之后，不是马上就有得胜的要与主一同在千年国度里掌权吗？
对，但是那个时候一定要等什么时候千年国度？要等马太福音的25章。啊，你看见那个绵羊还能够进到千年国度去做老百姓，好不好？那个时候才开始了。
所以他审判完了的时候还先不做王？
哎，还没有开始，那个还没有开始，好不好？
审判完了之后，
那很快，那就是很快了。审判完了以后，马上就到地上拯救以色列人。
那这些被审判的基督徒是不是同主一起去地上呢？
审判以后，那就是分成两批了。啊，一批可能就在黑暗里头哀哭切齿，就开始了，好不好？得胜的基督徒可能就给主一通了，啊，所以有144,000人了，好不好？
所以那场大战是在千年国度开始之前。
对对对对对，还没开始，好不好？
可是那个无底坑打开的时候，撒旦从里面被释放出来，然后才会有一个把他捉住，用铁链又给丢到无底坑。那个还有一千年的时间。
那个就是千年国度，就是那个就是千年国度。千年国度的时候，撒旦就在无底坑里面一千年，好不好？不能把它放出来啊。
可是他不是要在地上迷惑人42个月吗？
那个42个月是第一季度的，就是3年半，3年半就是大灾了，好不好？
他是在什么时候迷惑人呢？
哪一个？
就是这个撒旦。
你说那个撒旦放出来要迷惑人，
啊，
他从无底坑放出来迷惑人，那是千年国度以后，好不好？千年国度完了，然后把他放出来了，他就迷惑千年国度里面的绵羊的后代。好不好？要迷惑他们，好不好？不是迷惑基督徒了，好不好？好，好，这些问题我们以后还可以继续，问题可以继续交通，好不好？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到这里。好，我们请 John 做一个结束祷告吧。